习近平放出大招，只要能够加入 CPTPP， 国企和产业补贴可以谈判。香港媒体亦盛党，全中共国企将收购南华早报。香港国安法让记者工作环境变得更差，调查说有将近一半准备离开。拜登政府就选举改革法起诉德州。俄罗斯外交官坠楼身亡，德国安全部门说怀疑是卧底特务。六中全会前北京地铁坍塌，民众说不是好兆头。29亿月球登陆大单有结果，马斯克赢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这个月4号说，为了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 CPTPP， 中共当局对于产业补贴和国有企业的谈判持开放态度。北京今年9月份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这个被认为是为了削弱美国的自由贸易领导地位。习近平透过视讯的方式在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仪式上面发表演讲。他说中国将以积极开放的态度参与数位经济、贸易和环境、产业补贴、国有企业等议题谈判，并且说积极推进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DEPA。中共当局在这个月1号正式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但是北京 CPTPP 的入会申请并不被外界看好，原因是中国的经济被国有企业严重把持，而民营企业的监管打压有增无减。除此之外，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前景仍然未确定。顾问公司欧亚集团 Eurasia Group 上个月3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关键贸易议题上面，美中双方没什么可能出现实质的进展，尤其是美国没什么可能释出支持降低关税的信号，更加不用提松绑技术限制。对此，有专家分析说，中共意图利用 CPTPP 主导亚洲经济区，来应对美国对抗或者经济脱欧。但是由于 CPTPP 的规则标准高，中共加入的谈判事情恐怕会十分漫长，被接受的概率亦低。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 WTO 副执行长颜慧欣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说，中共企图通过加入 CPTPP 建立他在亚太经济合作会 APEC 和东南亚国家中的领导地位。颜慧欣认为，北京当局近期对大型民营企业加强监管，同埋习近平国进民退的政策，同 CPTPP 的要求截然不同，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北京虽然有意愿加入 CPTPP， 可能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谈判过程，好快咁加入唔代表佢就会达到终点。电子商务咨询、自由跨境流通，对于国营企业经营、政府补贴等因素，会成为北京加入 CPTPP 的主要关卡。颜慧欣最后说，中共当局亦可以在转念间马上去调整策略，以满足 CPTPP 国家设落的条件。但是日本、澳洲这些国家从以前中国加入 WTO 的经验当中，大家有了受骗上当的感觉，相信大家会在过去错误的经验下谨慎地对待北京的加入申请。据彭博资讯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说，中共政府拥有的香港紫荆文化集团有意与阿里巴巴集团达成协议，收购香港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外界分析说，阿里巴巴一直面临来自北京政府要求其剥离部分媒体资产，包括《南华早报》的压力，和紫荆文化的交易将会缓解北京当局的疑虑。报道说，紫荆文化完全是中共国有公司，该交易将提升中共在香港的媒体势力。今年4月，紫荆文化亦都同意收购凤凰卫视投资公司的股份。消息来源说，该交易目前进入审议当中， 其他国有公司亦可能考虑提交收购南华早报嘅报价。佢哋亦表示交易或者会破局。阿里巴巴集团嘅一名发言人话，该公司冇同任何一方磋商南华早报交易案，并且仍维持南华早报嘅营运。南华早报是香港最著名的英文报，创刊于1903年，曾经是全世界最赚钱的报纸之一，主要是靠大量的球赛分类广告。媒体大亨梅洛曾经在1986年买落该报，1993年卖了给马来西亚唐王郭鹤年。2015年阿里巴巴以港币 20.6 亿元买落南华早报。紫荆集团归于大陆驻香港联络办公室旗下的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所拥有。消息人士说，阿里巴巴如果将南华早报卖给紫荆集团，有助于缓解北京当局对阿里巴巴的注意，因为紫荆是纯国有企业。紫荆集团今年4月的时候已经同意买落凤凰卫视台所属的凤凰卫视投资公司。备受瞩目的是，大陆发改委在10月出台的2021年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里面规定，非公有资本不能够从事新闻的采、编、播、发业务，不能够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市场传出，在禁令下，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集团已经全部出售持有的财新股份。而阿里巴巴持股南华早报亦被指违反禁令。马云10月中旬曾经现身香港，不排除同出售南华早报的业务有关。传闻将接手的紫荆文化集团其实是中共在香港组建的文化央企。香港头条日报报道说，紫荆文化透过控股的紫荆文化集团早前加入凤凰卫视，而紫荆文化集团的政策使命则是立足香港深耕大湾区。外界关注紫荆文化的董事长是前海南常务副省长毛超峰，党委副书记和总经理是原中联办秘书长文宏武，两个人都是副部级。而有港电大管家之称的前大陆国家新闻出版港电总局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吴保安则出任党委副书记，是集团第三号人物。路透社报道说，双方目前仲在协商当中，而且其他由国家支持的机构亦可能考虑出价，整个交易仲未敲定。不过阿里巴巴发言人表示，任何有关出售南华早报的报道皆属不实，该公司仍致力于维持该报的使命及商业目标，而且没有变更所有权人的计划。香港新闻自由在港区国安法的实施之后不断衰退，记者的工作环境日趋恶劣。日前香港外国记者会 FCC 针对香港本地和外国记者的最新调查显示，超过 80% 的受访者认为香港新闻工作环境变得更加差，而且有 46% 的受访者表明准备离开香港。香港媒体报道说，香港外国记者会在8月底至10月底间，针对70名驻港外国媒体记者以及29名本地媒体记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工作环境是否改变的这个问题上，有 83.8% 的人认为是变得更差， 15.2% 的人认为没有改变， 1% 的人认为变好。在个人安全部分，很多受访者都对潜在的网络或者实体监控感到忧心。有 46% 的受访者表示，随着香港新闻自由度下降，他们正在考虑或者已经有计划要离开香港。对于港府建议立法禁止假消息，亦有 75.8% 的人表示十分之担心， 15.1% 的人表示有些担心， 6.1% 的人表示不知情，有 3% 的人表示不担心。对于报道工作是否有某种程度的自我审查，或者报道里面规避可能被认为是敏感的议题，有 39.8% 的人表示是有一些，16.3% 的人表示是相当多，43.9% 的受访者表示完全没有。另外消息来源的引用议员亦都急剧下降， 有 86% 受访者表示他们的消息来源不是挺愿意被引用或者讨论敏感话题，即使是相对中立的话题，他们亦担心被认为是政治性，从而加剧采访难度。对此，德国之声进一步指出，台湾外籍记者联谊会 TFCC 表示，港区国安法去年6月底通过以来，该协会陆续收到在香港的外国媒体记者询问怎样前往台湾。根据台湾外交部去年12月底统计，2020年全年新增18家外国媒体住在台湾，总数达到71家，并增加34位外国媒体记者住在台湾，总数达到124人。美国司法部11月4号就新的选举改革法起诉德州，这个是拜登政府为了打击各个共和党州所制定的投票限制而做出的最新努力。司法部说，这项针对德州参议院第一号法案 Texas Senate Bill 1的诉讼是为了保护投票权，该法案今年9月生效。这项法律的支持者认为该法提高了非法投票的罚则，并且为邮寄投票设立新的身份要求，可以保护选举诚信。司法部长加兰 Merrick B. Garland 在声明中说，我们的民主取决于合格选民的投票权和计票权，司法部将继续利用其掌握的所有权力来保护我们社会的这一项基本支柱。德州选举改革法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将禁止邮送未经请求的邮寄选票申请，邮寄选票的选民必须提供驾驶执照的号码或者是社会安全号 SSN 的最后四位数字。同时，该法亦都对投票点协助残疾或者语言障碍选民的工作人员提出一些限制。司法部投诉说，德州选举法不当限制了残疾选民或者是不能够读写的选民在投票点获得充分帮助的权利，对邮寄选票的限制将令到一些合格选民无办法投票。4号下午，德州州长阿伯特 Gray Abbott 认为，德州的选举诚信法确实限制了非法邮寄投票，他在推特上说，只有那些符合条件的人才能够通过邮件投票，他还将收过选票定为重罪。在德州投票更加容易，但是作弊更难。阻止亚洲的新投票法亦都是今年夏天引来了拜登政府的诉讼，司法部说其侵犯了黑人选民的权利。佐治亚州要求法官驳回司法部的诉讼，说这个不是一个严肃的法律挑战，而是出于政治动机的努力，目的是散夺佐治亚州民选官员监管选举的宪法权力。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新闻周刊明镜 Der Spiegel 5号爆料说，10月19号一名男子在俄罗斯驻德国柏林大使馆外面的街道坠楼身亡。这名男子表面上是大使馆官员，实际上可能是俄国联邦安全局 FSB 的卧底特务。德国外交部发言人在5号例行记者会上面证实，确实有一名俄罗斯外交官在驻柏林大使馆外面坠楼身亡，但是由于隐私原因没办法提供更多的细节。路透社引用明镜杂志指出，有一位德国国安部门的人士透露说，死者的真实身份可能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派出的卧底特务。这名35岁不清楚名字的男子是俄国驻德国大使的二等秘书 Second Secretary， 上个月19号被发现倒卧在大使馆外的街道，研判是从高楼坠落身亡，但是详细原因不明。俄罗斯大使馆拒绝在当地解剖验尸，已经将遗体运回国，相关事件先前并没有被媒体报道。明镜杂志说，死者隶属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负责反恐的第二局 Second Directorate， 并且和第二局高层还有亲属关系。柏林警方拒绝对这起事件发表评论，并且将所有问题移交给检察官。俄罗斯大使馆对此表示，这个是一起悲剧性事件，出于道德原因不对外发表评论。 11月8号是中共第19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的日子，只是剩下四日之际。北京地铁19号线由安门站附近发生坍塌事故，网友说不是好兆头。11月4号网上的一段视频披露，北京地铁19号线由安门站附近发生坍塌事故，边上的马路被封。视频里面显示，发生坍塌事故的地方很大范围已经被警戒线封闭，一些警察在维持秩序。视频里面的一位女士说，前面那个地铁里面有塌方，整条路都被封了，现在从太阳里三街这里一直封到去大石桥。中共第19届六中全会即将在11月8号至11号在北京召开。这次六中全会正好是中共20大之前最高层面临大换届。外界认为习近平希望寻求再次连任，因此更加引人关注。自由亚洲时报报道说，中共六中全会将会审议中共建党以来第三份历史决议。决议除了总结中共建党百年历史，肯定中共前党魁毛泽东、邓小平的历史地位，还会将第三份历史决议描绘成中共新的历史起点。但是对中共来讲，非常重要的19届六中全会即将登场了，北京的疫情却是越来越严重。4号又发生了在建的地铁19号线坍塌事故，有网友认为咁啱是19号线发生坍塌，是不是预示住19届六中全会亦都会遇到危险发生坍塌事故，这个对中共来讲不是好兆头。11月4号美国联邦索赔法院就贝索斯旗下的蓝色起源太空探索公司起诉 NASA 和 SpaceX 案作出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贝索斯宣布接受判决结果，为全球前两大富豪的这一段冲突画上了句号。今年4月 NASA 宣布马斯克的 SpaceX 单独赢得价值29亿美元的月球登陆项目合同，将使用星舰火箭将美国宇航员送上月球表面。这个结果让世界上最富有的两个人，亚马逊蓝色起源创始人贝索斯和特斯拉 SpaceX 的创始人马斯克互相斗起来。今年9月1号马斯克突然公开好嬲咁话贝索斯，话贝索斯起诉 SpaceX 已经成咗全职工作，因为今年以嚟贝索斯旗下嘅公司疯狂起诉 SpaceX， 平均每16日就会起诉一次。8月贝索斯旗下嘅蓝色起源公司因为唔满意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同 SpaceX 签署咗一份价值29亿美元嘅月球登陆项目合同，而将 NASA 告上美国联邦索赔法院。 NASA 最初计划搵两家公司嚟提供月球着陆器，有三家公司竞逐，但是由于国会削减了月球项目的拨款，导致 NASA 最终决定将28亿的合同完全授予马斯克的 SpaceX 一家。贝索斯一气之下将 NASA 和 SpaceX 告上法庭。11月4号美国联邦索赔法院裁定蓝色起源公司在诉讼案中败诉。NASA 4号接到通知之后，在一份声明里面说，NASA 将尽快根据合同恢复和 SpaceX 的工作。除了这份合同， NASA 继续和多家美国公司合作，以加强竞争力和商业准备，为成员运送到月球表面做好准备。在法庭做出判决之后，贝索斯立即在社交媒体上面表示，虽然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但是我们尊重法庭的判决，并且祝愿 NASA 和 SpaceX 的这份合同取得成功。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那在当日节目发布的时候，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